28章第15节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遵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也必受咒诅，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。你身所生的、地所产的，以及牛犊、羊羔都必受咒诅。你出也受咒诅，入也受咒诅。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，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，使咒诅、扰乱、责罚临到你，直到你被毁灭，速速的灭亡。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，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。耶和华要用痨病、热病、火症、疟疾、刀剑、旱风、糜烂攻击你，这都要追赶你，直到你灭亡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，脚下的地要变为铁。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，从天临到你身上，直到你灭亡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，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，必从7条路逃跑。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你的尸首必在空中，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，并无人烘干。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、牛皮癣与疥攻击你，使你不能医治。耶和华必用癫狂、眼瞎、心惊攻击你，你必在午间摸索，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。你所行的必不亨通，时常遭遇欺压、抢夺，无人搭救。你聘定了妻，别人必与他同房，你建造房屋，不得住在其内；你栽种葡萄园，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。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，你必不得吃它的肉；你的驴在你面前被抢夺，不得归还。你的羊归了仇敌，无人搭救。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，你的眼目终日切望，甚至失明，你手中无力拯救，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，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。你时常被欺负、受压制，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，必致疯狂。耶和华必攻击你，使你膝上、腿上，从脚掌到头顶，长毒疮，无法医治。阿门。
好，谢谢白丽娜姐妹。我们刚才听到说这一大段都是咒诅的信息，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什么感受？我听了以后就是8个字啊，这个叫做触目惊心、惨不忍睹。那为什么呢？啊，为什么神要这样子的咒诅他自己的百姓呢？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的第一节啊，他就讲到了，是因为他们不听从。第15节，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。其实这个话不是在旧约才有，新约有一句类似的话啊，我列出来给大家看看。这耶稣讲的，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，他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”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多结果子，这个就跟昨天的比较像啊，就是很多的祝福，从神那边来的很多的祝福。然后后面这个呢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这个就是跟今天的咒诅比较像，因为我们离了神啊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那些经文里面你看到还有薄面盘啊、薄面盆是吧，都受咒诅，这什么意思？好像我们连拿面粉做个饼都不能做啊，所以 这不是只是旧约里面这样讲，新约也是这样讲的。我们离了神，就什么都不能做。那我这边列了另外一段不大一样的经文啊，这个是从诗篇73篇来的。我念几句给大家听哈。他说：“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啊，讲到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力气却也壮实。这些恶人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招灾。”到后面呢，这个诗人他说。看来、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享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承受惩治。这个诗人应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跟随神的人，但是他的遭遇怎么好像我们今天读的，好像是受了咒诅一样啊？然后这些恶人啊。应该就是不听话的啊，也可能是反对神的人。那怎么他们一切都顺利呢？所以我这里有两个问题，请大家思想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能够用人外在的遭遇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敬畏神，是否听从耶和华的话，遵守他的诫命吗？如果不可以的话，那我们要如何判定呢？不要说判定别人了，就判定我们自己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远离神了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？第二个就是我刚刚那个诗篇，我是有点断章取义了，我是抓了中间的一半，所以我想请大家，要是可以的话，把整个诗篇73篇完整的读一遍啊。然后观察一下哈，为什么他说恶人享平安，恶人安逸，财宝增加？然后这个诗人他真正的福分又是什么？
这段经文呢，仔细去读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哈，跟我们昨天的很多经文直接相反的，比如说这个16节到第19节，这个就是跟昨天读的第2节到第6节啊，是直接相反的啊，在城里3节说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必蒙福啊。那到了后面咒诅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也受咒诅啊。也提到筐子，提到铲面盆，然后提到这个出和入啊，所以这个是对的，是蛮工整的哈。那这里面可以看出什么呢？没有中间地带的啊。你要么听从，要么不听从啊。那这个结局呢是？要么是这样，要么是那样啊，要么是蒙福，要么是受咒诅啊，这中间没有一个中间地带，这也是在永生与灭亡中间没有中间地带一样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啊，就是两个结局啊。所以这些呢，都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啊，对照着去读啊。那这一段咒诅的话很长啊，今天我们只是读一部分哈。还是要仔细去揣摩哈，这里面，我们能够思想到什么哈？经文本身在向我们展示什么哈？方方面面啊，神在掌管一切，哇，瘟疫、疾病、天下不下雨，这都是上帝在掌管呢。我们真的意识到这一点了吗？这些都是这一章里面这些经文本身哈，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哈，我们用心去体会。
诗篇73篇25节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圣经节，就是在那个信主十几年以来，就慢慢的也是逐渐的就体会到，真的是有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导我们带领我们，真的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。现在的话，这个社会上各种环境、各种政治方面的各种，不管是学校，各方面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很大的压力，对基督徒来说，尤其是我觉得对年轻的一代来说，小朋友来说，就是各种各样的都一直在主导你要做自己，你要做你自己的选择，相信你自己。其实这也是撒旦的诡计，就是把那个自我给提高，放在神以上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。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，各种各样的 精神疾病就是越来越有那个人数越来越多，然后就是年龄发病年龄越来越小，就像黄师母刚才说的那个，他有一些家人也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发生。像我自己的孩子现在也在看那个心理那个 psychologist，也在做心理治疗。他们就是心里有非常多的那种不满或者怨恨、苦读，就是在小小的年纪，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有，但是就是现在的孩子因为受的周围的教育、受的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太多了，所以真的是需要把他们带到神面前，让他们能认识神，让他们体会到真的神有爱在那边。这个世界上其实不是只用看我们自己，而是要看到神的话，我们很多很多的烦恼，很多的忧虑，依靠神的话，那些烦恼忧虑都可以卸下来。
那我们今天在讨论就那个题目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想到说啊，诗篇73篇那时候看，好像是二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很好像就是很好。可是呢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是二人的好呢，是世界上的好，是以世界上的标准。那这个呢是没有永生的，是物质的东西，那物质是短暂的，是会腐败的。一下子就过去的，然后呢，我们看到我们在主里的祝福确实是永恒的，在主里头是有平安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自己，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的信心呢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。那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所以我们是要专心的来跟从主，我们要来爱主。那当然，基督徒也会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一定也会碰到困难。可是我们可以想到说，主耶稣也是经历到人生的困难，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所以我们要专心的来跟从主，而主也知道我们所经历的，那主一定会帮助我们，会有拯救我们。神自己也说了，他在沙漠开江河，真的是在旷野开道路，只要我们照着主的旨意行。那我们也看到说，在二人他们好像你看到的好。那我们有讨论到说，那个背后有些人他只是物质的好，可是他连一个晚上的一个安眠都得不到，甚至会有刚刚就是海燕讲的有忧郁症啊这一些事情。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呢，神给我们的祝福在诗篇那边第四篇就有讲到说，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那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，在主里头，神给我们的是那属天是那个平安。然后我们也知道说，神呢，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真的是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随时的来检验我们自己是否远离了神。那我们也要真的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来祷告，为我们的国家祷告。尤其我们现在看到，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败坏，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。那我们要随时警醒，不要浪费时光，因为神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近了。那最后呢，我想到说，耶和华神呢，他是鉴察人心的神，试验我们，试验人的肺腑，要按个人所行的事呢，真的是的结果来报应他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去羡慕世界上的这个好，因为呢，你所看到的真的是只是表面的。然后呢，神是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，也许是在他的不在他这一他的这一代，也许是在下一代，或者是他的家族。
好，谢谢第二组的分享哈。如果讲到诗篇73篇的话哈，刚才你们那个重点都讲得很好哈，看到的是表面的啊，所以那个诗人啊，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说，等我进了圣殿啊，思想他们的结局啊，他才明白哈，从神的眼光去看啊，这些人他们好像就在一个洼地一样哈，迅速地走向灭亡，虽然在地上看起来兴旺，看起来顺利啊，死的时候也没有痛苦哈。啊，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啊！你想想他的家庭会怎样啊？他跟别人的关系会怎样啊？这些东西都不是人能看得见的东西哈。但是最终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啊。 那另外一个例子哈，这个不是机械性的哈，这个听话就蒙福，不听话就照做主的例子，就是约伯的例子哈。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，约伯的三个朋友就犯了一个错误啊。约伯，你现在生病了，你家里遭灾了，一定是你犯罪得罪神了啊。因为我们的眼光实在是有限哈，这个天堂里面发生的哈，魔鬼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那一场戏，我们是没看见的哈。所以生命本身、生活本身是很复杂的，不同的原则交织在一起，所以不能够简单的就判定哈。对于我们个人的提醒哈，就是这里面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的经文哈，我们讲很多外围的经文，还是要回到这段经文仔细去看。这段经文在讲什么？哈，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在掌管一切。这里讲的事情，哈，这个人手一切所做的，城里城外啊，出啊入啊，牛羊啊，地产呐、啊，生病啊，啊，打仗的胜负啊，然后这个这个地图最后归谁呀、啊？这些都在谁那里掌管呢？都在神那里掌管，因为神掌管这一切，所以他才能够讲出来。如果你不听从，神的律法的话，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？必如何如何哈，这是神的定规哈，神在掌管这一切。这里所讲的事情，最后后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都能够找到，都发生了哈。神讲出的话，他会负责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21节，他第一个具体的例子就讲瘟疫。以色列的历史上有没有遭过瘟疫？大卫数点人数啊，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24章，那一次哈，神给他三个选择哈，大卫就选3天的瘟疫啊，是因为这个王的骄傲啊，犯罪得罪神哈，没有完全听从神的话啊。23节就讲这个停止降雨这个事情，在以色列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？亚哈王年间对不对？耶洗别这个拜假神拜得那么厉害，偶像崇拜那么厉害。以利亚指责他们，呼唤他们悔改，他们不听。好，以利亚向神祷告，3年半不下雨啊，真的就像天成了铜，地成了铁啊，下的都是灰尘，没有雨。这些事情都说明神在掌管，神说到做到啊。神也用这些事情来提醒他们，打败仗那更不用说了啊。这个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，连约柜都抬出来了，照样吃败仗啊，约柜都被这个抢走了，对不对？战争的胜负在神的掌管之中，哈。30节很有意思，跟我们读过的20章打仗之前，长官出来先吩咐哈，你们当中如果是娶了定了亲还没有迎娶的，回去不用打仗了，你们建了房子还没有奉献的，回去啊，享受你的新房子啊。种了葡萄园没有收果子啊，你也不用打仗。你看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他们在战争当中依然可以享受这些的祝福，但是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话，哈，正好反过来啊。所以这些经文本身让我们看到神在掌管一切，哈，犯罪是有后果的，犯罪是要付代价的啊。所以当我们面临难处、面临生病、面临这些的这里讲的这些咒诅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要反省我们自己啊，不能机械的对应哈，但是你第一件事情要先反省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带来的结果，当然，如果我们检查了自己的心，觉得说，哦，好像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哈，因为在约伯的例子上，在这个诗篇73篇的例子上，都不是直接的机械式的对应，因为还有其他的属灵的原则放在一起哈，所以，但是第一件事情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检查自己哈，然后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待，把我们的眼光看到最终。最终的结局啊，不要只被暂时所发生的事情所遮盖我们的眼睛哈。但是这一章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啊，神的信实，神我们所信的神是烈火，这一点呢是现代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常常不是很清楚的哈，或者说很看重的一个信息。只有我们看到神对这个罪恶、对这个违背神旨意哈，这么严厉的咒诅和刑罚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更深的去 appreciate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罪是这么严重，咒诅是这么可怕，但是我们今天竟然能够享福，为什么？因为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， 我们就会更加的去感恩，更深的去这个体会上帝的恩典啊。所以不要轻轻忽忽的把这些的经文都跳过去啊，不要，还要回到经文里面去体会上帝那个审判呐，那个咒诅啊，是真实的哦，是很可怕的。你看，我们这个瘟疫，我们刚刚经历过，还在其中，哦，这是很可怕的。3年几年啊，都在这种的恐惧当中哈，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哦。
感谢主。接着牧师所提到的这些亮点，我们第四小组我先来分享一下啊。首先是小瓶子们，他提到了叶光明牧师对于咒诅和祝福的一些录像和学习。他印象最深的其中就有一个姊妹在一个拜邪灵、拜偶像的场所工作，那个老板让他把会议记录，他们有这。在会议的时候就有拜偶像，靠这些邪术来发财。后来这个姊妹她的手指头就很痛，后来就不能干了。后来她看到这些，学习研究，她自己来更清楚的知道，这也是邪灵的攻击，是一种咒诅。第二个例子，她提的就是有一个长老和一个牧师有意见的分歧。后来这个长老呢，就借助一个他有一个认识的一个懂巫术的人。那个巫术用什么点水呀、什么的，后来那个牧师去世了，然后他讲的这些例子，然后让我们就想到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把眼光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罪的代价就是死。那我们怎么样逃离这最终的死的审判？就是耶稣他的空坟墓，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，不要去研究什么邪术、什么邪灵，因为耶稣的宝血。会把这些从一处发来的毒箭从七方给它打跑。我们只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耶稣的宝血就会遮掩我们，免受这些其害。邪灵是存在的，撒旦和他的爪牙从来不停止工作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呢，很多时候稀里糊涂，该做的事情不做，不该做的事情破绽百出，这样就会受到攻击。当我们定睛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就要忏悔、祷告，时常的检查自己。当看到身边的人遭遇灾难，或者是像受到咒诅一样，就要多想约伯的例子，就要用宽容的态度，用爱心去带导、去理解别人，不要拿着这些去攻击别人，说：“哦哟，你看，就像约伯记里面的朋友一样，耶和华怎么说？你们这么所做的，我不喜悦。”我们就不要做不喜悦的事情。那另外，我们基督徒都欠了三个债，那我们人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在生活中就要来还这个债，荣耀神。第二就是欠了传福音的债，保罗怎么说？我对每个人都欠了传福音的债，所以不要看不起任何的一个种族，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。你我如果作为基督徒这个名分啊。不作为基督徒，你什么都不欠，你活在罪犯和死亡当中，你是死的，你从来没活过，你不欠这个债，所以人人都要传福音，因为你欠了传福音的债，而不是说你做了得奖赏，但是你不做了，你这个债还没有还清哈。第三就是欠了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债，不要独善其身，在家里，哎呦，我每天就来传听听福音，我觉得我信了主之后我蒙福了，虚伪的人。你怎么蒙福？是活出来，是耶稣钉死十字架，他为了我们死，他活出来了爱，他的坟墓是空的，他不死，我们就要将来像他一样被钉死，但是因为他钉死了，我们就不要再被钉死了，他还了我的债，你不要天天就在家里享受一下，我来听何牧师带领的这个，我觉得很受享受，然后享受完了，嘴一抹，就该去做自己。去追剧啊，去闲聊啊，不，你要活出神的荣耀，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你去看望需要关怀的人，你去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交流，这都是活出神的爱。所以这三个债，我们每天都是欠的，就像你欠的房贷，你欠的车贷，你什么都不欠的话，你欠神的债。好，这一点的话，就是我们说祝福和咒诅，耶稣让把这个咒诅。变成了祝福。还记得摩西把他那个棍，因为这个百姓嫌着水苦吗？他用那个木头放到水里面， 水就变甜了，对不对？耶稣他背的那个十字架，如果你也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你生命中所有的苦都会是甜的了。但是你现在没有尝到生命中的甜味，是因为你还没有背起那个十字架，那个木头还没有进入你的生命，让原来的苦水变成甜水。好，先分享一个妈咪这个词本身在它的外语里面就是甜水的意思。我第一次去妈咪，跟着旅游团，他们在那个导游的时候就说，Miami 这个词本身就甜水的意思，所以我每想到耶稣基督，我想到 Miami 很甜的，生命的苦水都变甜了。
我们讲了六个点，第一点呢，黄梅讲到就是我们的福气啊，都是属灵的，应该用属灵的果子来判断。其实呢，其实凡事的话，自己是应该多多少少应该自己知道的。比如说，你出了问题，身体各方面出问题，你就看是不是你自己的生活方面的节制不够，而且你自己平安的喜乐不足，平常不感觉到，那就是已经是远离神了。第二点呢，周弟兄讲的就是，如果有人得了很严重的疾病，我们不能讲他是做了悖逆神的事，因为我们不能做判断，只有神才能判断，我们只能顺服神。而且有些坏人看起来日子过得好像很好，在江湖上混，总有一天要还的，是要遭天谴的。世上的日子很好，但是在灵命上，那是要神来审判的，是下地狱还是入天堂？我们要把这个时空放大来看，这就是刚牧师讲的，我们要学着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属世的生命，也要在意我们属灵的。第三点，胡弟兄讲了也是特别好，他说，我们要明白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手，但不是信徒，就是不是我们自己这些灾祸呀，不是我们个人因素，对我们来说。神为什么下瘟疫？包括我们上那个最近经历的，就是来教训我们。因为很多人，包括一些国家，不相信神的作为，神就是来教导我们，要通过这些事情，让我们来敬畏神，有一颗敬畏神的心。所以是神是来决定一切的，神创造了一切，神改变了一切，我们不能改变神所做的功。瘟疫降在每一个人头上，我们头上的天，脚下都是神的。所以我们的做法只能是多多的和神沟通，来明白神的旨意。这次瘟疫呢，我们也说讨论，就是连带了更多的基督徒，包括比如说美国，现在过去都是立国的基础啊，圣经，但是现在就离弃了神，也是神来惩罚，来警告我们。但是呢，反过来讲，就说通过这次瘟疫，神又让我们借助网络，我们基督徒联系得更紧密。第四点，温弟兄讲的很好，就是神的格局其实比我们大的很多很多的。我们生活在很局限、很有限的地域，神却是掌管整个宇宙的。比如说在耶稣降生呀，比如说有些人还反，我这一点还没清楚，去求埃及人的庇护。另外就是，并不是所有的恶人都过得好，信神的人就有他讲的这个细节，就是我们信神的人虽然会有一些困难，但是我们有抵挡一些灾难的能力，如果我们信靠神的话，还有一点就是，不是用人的一生一世可以说明和决定一切的，神有神的计划。第五点呢，是华美讲这个在诗篇里边73章，诗人用到一个词叫华帝，这个华帝也是一个咒诅。另外呢，就说神的试炼，困苦来了后，不是我看我们的运气，是不是神的试炼？比如说世上有困苦，你车被撞了，你的孩子不好了，家里有什么事情了，只有某些才是被十字架的困苦。这个我还说的不清楚。第六点呢，就是还是其实这一点的继续，就是哪些是神的试炼？约伯呢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梅传道讲的三点，就是我们的做法分享三个，就是第一，呼求神；第二，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。在约伯记，他讲的第十九的27节里说，在约伯在他家破人亡的时候，这也是抓住神的应许，他还是抓住神的应许。对，第三点是在有苦难的时候，要尽量的帮助他人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第七点，我们自己遇到困难的事，第一要反省，一定是自己哪里出问题了。 如果是试炼，那就不要有愧疚感；但是如果是自己的，那我们就要反思自己是不是远离神了。另外就是对别人，我们不要管他们，我们就算是他们的错，不要落井下石，神会教导他们的。我们的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关心他和安慰他。谢谢。
好，我们接着几天一直会读这样的经文，神的那种对罪恶的严厉的那种的态度，公义的彰显啊，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今天的基督徒哈，对神的公义这一面啊，圣洁这一面，对罪恶的那种的恨恶啊，那种的惩治这一面，我们要更多的花时间去体会哈。